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广州，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北约正在商议加码1000亿欧元支援乌克兰战争。北约和亚太四国外长会谈讨论中俄、北韩和伊朗等挑战。日经报道指出，美日非将设立联合网络防护架构，防止中俄网攻。美国跨党派议员向台湾表达慰问，白宫强调随时可以提供协助。川普和共和党三月份的筹款额增加两倍，达到6560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北京时间星期四下午，财政部长耶伦已经抵达了广州，展开将近一个星期的访华行程。耶伦较早时候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向记者表示，这次访问是美中元首在2022年在印尼塔里会晤之后双方延续对话的一部分。他表示，在访华期间将与中国官员讨论打击洗钱、金融稳定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并重申双方保持对话的重要性。同时他都重申，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脱欧，双方应持续保持沟通的渠道。但他强调，尽管双方受惠于贸易及投资，但是这些需要在公平竞争环境底下进行。预计耶伦星期四抵达广州之后，将同广东省省长王伟忠及副总理何立峰会晤，并且星期六转往北京，同中共总理李强、财长蓝佛安以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这个星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讨论一项为期5年1000亿欧元的援助乌克兰基金的提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表示，北约成员国必须保证向乌克兰长期提供武器。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表示，乌克兰有迫切的需求，在我们讨论的这刻提供支援的任何延误都会对战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支持态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就在今年三月，俄罗斯就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3000枚导引航空炸弹、600架无人机和400枚导弹攻击。俄国最近几个月还在前线地区使用更多导引空投炸弹，从俄占区的战机上投下的这些炸弹高速飞向目标。从星期三到星期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召开一场外交部长会议，星期四亦都将是北约成立75周年纪念日。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北约星期四将同包括日本、南韩、新西兰、澳洲等亚太四国伙伴及欧洲联盟举行外长峰会，这些代表安全的相关问题都是全球性而非区域性的。他指出，当前俄乌战争更凸显了这点，因为俄罗斯在亚洲的朋友对俄国得以持续这一场侵略战争极为关键。目前中共正在扶持俄国的战时经济，而莫斯科则是将未来抵押给北京。另一方面，北韩和伊朗则是提供俄罗斯弹药来换取俄国提供更先进的科技，帮助它提升导弹和核子能力。日经亚洲星期三指出，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计划将建立一个联合的网络防护架构，在中共、俄罗斯及北韩网攻加剧之际，保护政府机构及重要的基础设施。下个星期，拜登预计将在4月11号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并召开一场三方峰会，届时将同意三方在网络防护方面加强合作。日本及美国之前已经 有高级部门同机构官员间的网络安全对话，美国及菲律宾亦都正针对这类机制进行讨论，因此上述计划将扩大至涵盖三方。目前尤其是中共黑客被控对菲律宾发动网络攻击已经引发关注，这个促使日本和美国提供援助。星期三，台湾发生25年来最大规模地震，美国跨党派超过10位联邦参众议员纷纷表达与台湾友人同在，当日包括前美国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众议员柯林斯、参议员布莱克本都发表推文感谢第一线救援人员的付出，不分昼夜帮助有需要的人。跨党派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成员海伯格由于人在台湾，他在推文中还附上了房屋物品散落一地的照片，并且向每位台湾人及受影响的家庭表达关怀。而拥有华裔背景的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表示，在他的选民里面有很多人的家属和同事都住在台湾，他跟他们一起密切关注台湾的状况，他的心将与当地灾民和所有受地震影响的人同在。另一方面，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三强调，美方现在唯一的关切是当地的民众和地震灾情，华府正在与台湾当局保持联系，随时准备好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帮助。星期三，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他们在今年三月筹集了超过6560万，是预份筹款额的三倍几。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筹款上仍然领先 Donald Trump。事实上，在2004年之后的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里面，民主党候选人筹集到的资金都比共和党候选人多。不过金钱并不是胜选的标志。2016年 Donald Trump 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尽管他筹集的资金多过 Donald Trump。 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 Trump 目前在6个战场州正领先拜登，原因是选民对经济和拜登的表现感到担忧。民调显示，有 48% 的受访者认为 Trump 的身心状况更胜任于这份工作，而对拜登有这样的看法的比率只有 28%。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卿布林肯专机3号在法国巴黎出现机械问题，迫使他的代表团从巴黎坐车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工作组织外长会议。同一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告诉媒体知，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原本计划这个星期前往中东地区，但这趟行程已经延后，他受肋骨斷裂影響無法出訪，目前正在恢復當中。柯比說，這個是他自己的一次小事故，不是其他任何人造成，亦都不是因為有什麼惡行所致。他並未透露沙利文是怎樣傷到肋骨。沙利文是總統拜登在所有國安議題上的核心人物，並且美國因應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中扮演要角。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4号开始访问中国，他3月27号抨击中国加快太阳能、电动汽车和其他商品生产，他指中国加强能源生产是不公平竞争。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加速和产能过剩的担忧与日俱增，美方所指的中国倾销过剩产能正是中共政府近来引以为傲的外资新三样，即电动汽车、光伏以及锂电池。法国《世界报》报道，美国和欧洲正面对中国工业海啸。《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随着中国电动车、机械、消费者电子产品等廉价产品再度大量涌入外国市场，美国和全球经济正遭受一场中国冲击。华盛顿、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都在敲响警钟。《金融时报》报道，由美国国际事务副部长 向博率领的一个美国代表团如初访问北京，提醒中方美国和欧洲可能被迫反击。Donald Trump 因为封口案遭刑事起诉，定在15号开庭，他请求将庭审日期延到最高法院审查他的总统豁免权主张之后，但是纽约法官3号予以驳回，理由是 Donald Trump 之前早已经有机会提出这个主张。路透社报道，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被控试图推翻2020年拜登胜选的结果。Trump 主张他具总统豁免权而免受联邦起诉，最高法院定在4月25号听取 Trump 各方面的论点。今年3月 ,Trump 在封口费案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官莫成延审，直至最高法院完成对 Trump 的总统豁免权审查。Trump 方面认为封口案和总统豁免权相关，因检方寻求提请 Donald Trump 在2017年到2021年担任总统期间所发表的声明证据。Trump 今年将在11月5号举行的总统大选挑战拜登，他在目前面临的4项刑事起诉里面都宣称无罪，目前为止从未有一位美国总统接受过刑事庭审。在台湾前总统及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之际，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下个星期将访美，参加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美日台三边二轨兵推，并同美国朝野人士会晤，传达国民党亲美友日和中的外交路线。美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卢拉星期二到国民党党部拜会了夏立言，双方就美台关系、区域情势及双边交流交换了意见。夏立言访美之际，正值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中国大陆访问。台湾媒体及路透社报道，马英九可能4月8号在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马英九在星期一抵达广东之后，当晚即在深圳和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一些台湾的抗议人士在马英九出访前在机场外喊话，要马英九不要为了只图与习近平会面的一己之私而置台湾人民安危于不顾。苹果刚决定终止长达10年的电动车开发计划之后，彭博引述匿名人士的报道说，苹果正在开发一款机械人，它可以在屋企跟住人们走动并提供协助。报道指出，这项计划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将进展至一个苹果开卖的商品。苹果从未公开承认公司的电动车计划，但多年来媒体持续外泄相关消息。苹果据报已经将员工从关门大吉的汽车部门转移到人工智能专案。彭博报道指出，这项机器人计划由苹果硬体工程部门以及它的 AI 和机器学习小组负责监督。苹果6月将在矽谷园区举行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分析师希望了解苹果的 AI 领域的进展。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两军事总部被叛军正义军恐炸，习近平央求美国以和为贵，泄露尴尬现状。美罕见表态 AUKUS 潜艇协议可阻止中共侵台。大陆疫情没完没了，众多症状医院查不出。南韩击败中共国，船只订单夺回第一。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5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就发生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 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方面，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下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喺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嘅故事反映咗佢个人嘅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哋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意见。伊朗东南部的军事总部经传恐怖袭击事件，当地时间4号凌晨，石斯坦卑路支斯坦省有两处军事总部受到恐怖组织正义军 JAA 袭击，双方目前总共大约有20人死亡，其中5人是伊朗士兵，而双方的冲突仍然持续。据路透社报道，离信派的穆斯林武装分子正义军袭击位于石斯坦卑路支斯坦省的拉斯克市和黑巴哈尔市的两处军事总部。伊朗的内政部副部长米拉克马迪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恐怖分子并未完成夺取军事总部的目标。報道說，目前已經有5名伊朗安全部隊的士兵在這兩宗恐怖襲擊中死亡，而正義軍的武裝分子有超過15人死亡。報道指出，正義軍主要由信尼派的穆斯林組成，行動目標是為了那些在什葉派佔據主導地位的伊朗國內生活的少數民族卑路之人尋求更大的權利和更好的生活條件。該組織近年來在伊朗的東南部省份發起多次針對安全部隊的襲擊。報道說，該組織在去年2023年的12月襲擊拉斯克市的一處警局，造成11人死亡以及多人受傷。而伊朗在今年1月亦都使用飛彈針對該組織在巴基斯坦境內的基地進行攻擊，造成巴基斯坦後續進行反擊的事件。目前該正義軍的武裝分子仍然同伊朗的安全部隊持續進行戰鬥。在襲擊事件發生11個鐘頭之後，槍聲仍然不斷在拉斯克市和黑巴哈爾市內響起。4月2號，拜登同中共黨魁習近平通電話，即使中共官方媒體的通稿姿態高高在上，指明方向，但是有分析指出，在通話中，中共頹勢盡顯，拜登強調將會繼續採取必要行動保護美國。習近平再次央求美國以和為貴，泄露他的尷尬現狀。多位專家看法都相同，認為今次會談台海問題是焦點。習近平先發制人，聲稱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以超越的紅線。對於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縱容支持，中共不會坐視不理。拜登回擊習近平，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以及南海法治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拜習今次通話是在中華民國總統當選人賴清德5月20日就職典禮前夕。一位美國資深政府官員表示，拜登將會利用今次通話重申美國對北京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並且重申台海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習近平還說，中美關係堅守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以穩為重，不折騰、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美國曾經提出過中美競爭的護欄，但是中共不願意接受，現在輪到中共提出要建立某種護欄。 習近平仲話，美國針對中國嘅經貿科技打壓措施層出不窮，制裁中國企業嘅名單越拉越長。時事評論人士楊威指出，中共黨魁講出咗尷尬嘅現實，眼見美國制裁不斷，中共冇乜還手之力，亦都只能夠希望美國唔折騰、唔挑事、唔越界。不過拜登並冇接受中共黨魁嘅提議。白宮嘅聲明話，拜登對中共不公平嘅貿易政策同非市場經濟做法表示持續憂慮，呢啲做法損害咗美國工人同家庭嘅利益，強調美國將會繼續採取必要行動，防止美國先進技術被用嚟破壞我哋嘅國家安全。楊威話，中共冇乜嘢大能力折騰搞搞震啦，而家希望美國亦都以和為貴，咁唔知係一廂情願，更加好似係一種央求。拜登同習近平交鋒三年幾嚟，可謂今非昔比。時事評論人士王克亦都認為，習近平強調戰略認知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必須扣好的第一粒紐扣，是因為中共對美國長達接近100年的戰略欺騙徹底破產，中共焦慮萬分，但是又無可奈何。第二，在台灣問題方面，美國具有全面戰略優勢，中共只是剩得急狗跳牆一招來威脅。另外，中共最怕美國在科技方面故意刁難。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星期四開啟對華訪問，人仲在華盛頓，把聲已經傳到北京。他此行將會同北京討論不公平貿易行為，亦都即係向中共施壓，針對中國政府引以為傲的外貿新三樣，即係電動汽車、太陽能光伏同埋鋰電池。耶倫有備而嚟，台灣總體經濟學家吳家龍認為，美國已經預知中共經濟情況的惡劣，目前看來中共當局沒有能力阻止問題的發生和擴散，多重危機不斷累積，而美方做的就是等著中共體制出現危機崩潰。拜習通話之後，部長耶倫啟程訪華，外長布林肯亦都準備訪華。專家分析，白宮尋求密切和中共接觸是美國政府的雙軌政策，背後是印太戰略佈局，所謂交談都是畫紅線給警告，美國是預防中共急狗跳牆。由美國、英國和澳洲宣布成立的軍事同盟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AUKUS， 一改先前不公開將 AUKUS 和台海局勢互相連結的態度。美國國務卿二號外交官4月3號罕見地表示，AUKUS 的潛艇協議可能有助於阻止中共對台灣的行動。該潛艇項目由三國在2023年公布，涉及建立新核動力潛艇艦隊的計劃細節，其中涉及澳洲採購核動力攻擊潛艇，作為美國盟國在印太地區對抗北京日益增長野心戰略的一部分。但是三國一直就沒有公開將 AUKUS 和台海局勢聯繫一起，北京聲稱台灣是它領土的一部分，但是中共從來就沒有在歷史上統治過這個民主島嶼一日。澳洲表示它不承諾在任何台灣軍事衝突中支持美國，但是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星期三罕見地將台灣和 AUKUS 聯繫一起，他在出席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活動時候說，新的潛艇能力將會增強和平和穩定，包括台海兩岸的局勢。坎貝爾說， AUKUS 的潛艇能力在各種情況下都具有巨大影響，包括海峽兩岸的情況。他認為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不單止在外交方面，還有在國防領域都會帶來更廣泛的加強和平和穩定的結果。同時美國政府正在尋求加強和包括日本、菲律賓在內的亞洲盟友之間的夥伴關係。11號拜登將會在華盛頓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舉行峰會，拜登還會和岸田提前一日舉行雙邊峰會。坎貝爾表示，這些會議標誌著美日關係的大規模現代化，以及美日非三國之間的更多接觸， 包括在南海问题方面的交流。近日中国大陆新冠疫情仍然严重，但是在官方全力封锁底下，媒体和热搜几乎都见不到有关消息，但是在民众社交平台每日就涌现大量有关自己和屋企人病况的民间交流。有网友在小红书发帖爆料，今次病毒太恐怖，10个人就有9个被感染，去医院见到的都是大人细路咳。目前新冠在中国网络已经成为敏感词，很难在微博、百度热搜榜搜索到相关消息。官方就以支原体、甲流、感冒等欺骗民众，混淆视听，但是挡不住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表自己或者屋企人发烧住院等消息。3月30日，有记者在大陆抖音用发烧关键词搜索，发现中国各地都有网友表示自己或者屋企人近日再度出现发烧、肺炎等症状，而且病情严重。江苏网友说，连续发了7日烧，去了3次医院，本来以为是流感，最后才发现是肺炎支原体感染。重庆网友说，他是肺炎支原体感染，没有发烧，但是咳，都咳到呕，医生还说我要咳6至8个星期。广东网友说，他连续4日高烧不退。而广西有网友就埋怨，烧了4日直接肺炎，什么毒王啊。有山东网友说，烧了10日，发烧那阵个口一直是苦的，食嘢都是苦的。宁夏网友说，我都是啊，开始以为是感冒，去了3次医院，医生亦都是说病毒性感冒，支原体肺炎是阴性的，是我自己觉得不妥，做个 CT 发现已经是肺炎。吉林网友说，他发烧3日变成大叶性肺炎，现在在医院住着。广西网友游野烧了5、6日才去医院，一查是支原体肺炎，住院8日才出院。湖南网友超人妈妈在抖音无奈表示，个细女反复高烧40度都不退，药食了都呕出来，凌晨3点她亦都被传染。凌晨3点，医院走廊那里细路的喊声就没停过。超人妈妈发的影片引起很多网友共鸣。云南网友小狗回应，他的细路睡觉的时候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很正常，2个钟头之后就突然喉咙哑了，再去医院就是肺炎，真是毫无征兆。超人妈妈亦都表示，是啊，很多时候都查不出，而且很突然，我自己被传染那阵明明已经有了症状，但是第一日什么都查不出，所以细路仔更难。虽然官方和医院都说是流感、甲流、支原体，但是网友就心知肚明，大家互相提醒说最近又严重了，大家都要注意身体。河南安阳市民岳先生29日接受新唐人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新冠疫情在当地流行，到医院看病都不再提新冠，不做检测，就当是感冒发烧来医。岳先生说，我亦都阳了，发烧、喉咙痛，医院人太多，亦都住不到医院。他有朋友是肺结节，呼吸困难，唞不到气，有些住医院，有些在屋企休养。化名张永的湖北武汉市民表示，武汉各大医院随时去看都是爆满的，但是当局封锁消息不公开真实的情况。按季度统计，南韩造船业在时隔3年之后击败中共，夺回船只订单第一的宝座。其中 LNG 液化天然气船、安然气船等环保高增值的船只订单，100%由南韩造船企业取得。以手持船只订单为基准，南韩3间造船厂 HD 现代重工业、三星重工业和韩华海洋分别位列世界前3名。3日，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南韩造船企业包揽的船只订单额是136亿美元，比去年第一季度增加了 41.4%， 击败订单额126亿美元的中国，居全球首位。这也是自从2021年第四季度到现在，南韩造船业单季度订单额时隔3年之后再度登上世界第一。 2021年第四季度，南韩造船业包揽了72亿美元的订单，高过中国的67亿，但是在之后的三年内一直屈居第二。去年第四季度的订单额更加是只有中国160亿的一半。虽然南韩造船业包揽的船只数量比中国少，但是好像 LNG 运输船那样的单手价格较高的船只占多数。据产业部有关人士说，第一季度全球发出的29艘 LNG 船和20艘安燃料船的订单全部都被南韩取得。三月份订单量是105万 CGT， 即是修正总吨位，遥遥领先只有73万 CGT 的中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佢差啲成为习近平嘅情人，彭丽媛划行佢嘅旧路。菲律宾防长提醒勿落入中共陷阱。共机扰台，阻挠救灾。王定宇谴责中共口蜜腹剑。政府官员猝死多，中共女将军喺北京离世。美国财长耶伦访华，专家发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彭丽媛是否将进入中共政坛，近来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时事评论员高新在自由亚洲的专栏文章中判断说，彭丽媛如果要入政治局，至少要等到21大，估计彭丽媛会接替铁盈，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再以这个身份成为下届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高新接着提到铁盈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一段渊源，说铁盈比习近平小4岁，1980年代在保定地区做编辑时去过正定县，同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结识。据一位知情人士说，如果不是当年的铁盈太过文艺，习近平娶的可能就不是彭丽媛了。这句话似乎暗示铁盈早年差点成了习近平的情人。高新接着说，铁盈日后得到习近平的提拔，文联主席这个职位就是习近平安排的。下届全国文联换届是在2026年底，高新猜测届时可能由彭丽媛接手。目前很多观察人士在判断彭丽媛试图走向时，都会将江青作为先例，认为习近平重走毛泽东旧路的同时，亦遇到他当年的问题，就是谁都信不过，只有自己的家人可用，因此彭丽媛可能成为又一个江青。不过旅美政治学者黄君涛日前对大纪元表示，江青和彭丽媛两人无法相提并论。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基于政治理念认定了毛泽东，但是彭丽媛和习近平的结合不是这样的。彭丽媛并没有什么政治思想的基础，实际上她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黄君涛说，彭丽媛是在部队长大的，这种部队长大的女仔比较听首长的话，因为习仲勋当时是书记处的书记，对彭丽媛来说是首长中的首长，所以彭丽媛愿意跟习近平。黄君涛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彭丽媛参政的传言，是因为大家痛恨习近平，总是想习近平垮台，因为毛泽东后来失败就是因为江青，他的很多政敌都是江青结下的，大家传这样的说话，更多的是希望习近平失败。 菲律宾前总统在位时的发言人罗辉近日表示，马尼拉和北京在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达成维持仁爱礁现状的君子协定，即菲律宾补给船只是运送食物、饮水等补给品，不会运送建材，或者是在仁爱礁修补搁浅的菲律宾军舰。这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菲律宾防长铁欧多罗发表公开信，呼吁菲律宾国民不要落入陷阱，忘记中共正在南海侵害菲律宾主权。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助理主席马拉雅3月27号说，国安会对所谓的君子协定一无所知，如果这样的协议真的存在，就会侵害我们国家的主权。对此，希望之声记者4月4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将军，他表示中共找杜特尔特出来对抗制衡现在的总统小马科斯，就好像用马英九来制衡民进党新的总统赖清德一样。他说，菲律宾有制定不能够牺牲或贱卖国土去同其他国家用经济交换，否则就是叛国罪。在人外交方面，杜特尔特以前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只要中共能够给经济利益，他就不会去强调南海主权。小马科斯上任之后，和中国经济关系完全翻转杜特尔特所认定的亲中远美的政策。事实证明，中共那些基金和援助经常都只是一个诱惑，中国没有能力去兑现，既然得不到任何经济援助，有可能会被中共入侵他所有的海上的这些主要岛屿，他当然就转向美国，寻求和第一岛链所有国家的合作，共同对抗中共。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这个爆料为中非矛盾的激发提出了一个药方，但是不会生效。杜特尔特比较亲中，所以他在中国那边可能透过一带一路的经济利益和中共有一个默契，我认为这个君子协定是一种默契。现在中非关系比较紧张，所以他这个时候爆料，其实亦为现在中非矛盾的激化提出一个药方，令形势能够缓和下来。既然是一个默契，亦不是一个政治协议，所以就国际法或者讲一般的理解来看，当然不会是有效的。台湾花莲外海3号发生 7.2 级强震，9人罹难，近50个国家都对台湾表达关心之意，中共国台办亦表示慰问，并说愿意提供救灾帮助。但是正当台湾在全力救灾之际，中共仍然派出39架次军机军舰骚扰。对此，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谴责中共的言行不一，好虚伪。他说，我们亦看到邻国中国，虽然他们第一时间表达关心，亦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很遗憾的是，中共是一边表达关心，同时派出超过39架次的军机军舰骚扰我们台湾的海域空域。我们不晓得怎样形容这种行为。当他们出动解放军骚扰台湾的时候，我们国军除了要支援华东救灾、各地救灾之外，还要分兵力去注意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中共一边嘴在这里讲表达关心，实际的行动是用军事力量骚扰台湾，太假了，假好心。王定宇反问中共，当中国遇到灾难的时候，台湾人解囊相助，难道忘记了？这种行为亦令我们想到，中国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洪水灾难，善良的台湾人都会乐于慷慨解囊，提供最大的协助，捐款的额度大概亦是全世界最高。在中国面对灾难的时候，台湾没有第二句说话，我们乐于协助。世界各地发生天灾，台湾人亦是善良的，愿意协助。没想到当台湾面对天灾的时候，中共还是要派出大量的军机军舰骚扰台湾。对于这样的邻国，坦白地讲，他们的表现真是总不如大自然界的动物。王定宇提醒台湾民众，中共和自由民主国家的行为格格不入，言行不一，不值得信赖。 相对于全世界48个以上的国家关心和愿意提供协助。我们希望中共能够体会，当邻居有事的时候，你表现出的是嘴讲得好听，行动非常恶劣。连续两日发动机舰骚扰台湾，中共这样的言行不一，台湾人点滴在心头，不要嘴上讲一套，行动做另一套。口蜜腹剑的共产党做法，对台湾人来讲，我们会记在心里面。中国疫情升温，海军某基地原总工程师霍宁少将因病医治无效，4月1号下午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澎湃新闻报道，霍宁的爸爸是原农业部部长霍土廉。霍宁2002年晋升少将军衔，报道中没有提及霍宁是患什么病医治无效。他只有77岁，在中共党内退休干部中并不算高龄，而且北京的医疗条件是全国最好的。外界猜测霍宁的死因可能和疫情有关。今年以来，中国疫情持续升温，各地医院出现大量发烧咳嗽的病患者，各个年龄层都有，病床供不应求。今年前三个月，北京大学发布讣告，至少8名教授、5名党政官员接连离世，其中至少10人是中共党员，包括年仅62岁的心理认知专家李良、北大外语学院教授李生俊、原北京医科大学党校党务副校长王赤文。另外，去年北京大学至少72名教授病亡，其中至少44人是中共党员。具有中共警方背景的微博公众号金盾封碑近期发布的内容显示，进入2024年的52日之内，就有12名青壮年警察突然病逝，多因突发疾病，年龄最小的只有30岁，最大的才59岁。据不完全统计，2月18号至3月28号这40日内，就有至少13名中共官员病逝，他们全部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湖南省花垣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张胜军，人称80后党委书记，3月28号突然因病去世。张胜军病发后一直昏迷不醒，一直在重症监护室，由病发到去世时间很短。中共病毒爆发4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干部名人去世的消息很多，他们大多数是中共党员，死因多数是因为医治无效，没有提具体病因。2023年8月27号，大纪元网站发表特别报道，文中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再次指出，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去世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李洪志大师告诫人们，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3日至9日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访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天表示，耶伦此行主要是谈中国的过剩产能和低价倾销冲击国际市场的问题，如果拜登政府对中共不够强硬，就只讨苦吃了，实际上就是被中共牵着走。根据美方披露的行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与负责经济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总理李强、前副总理刘鹤等人分别会面。耶伦还将在结束访华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次中国之行发表讲话。耶伦这次访华正值中国经济被房地产过剩和地方巨额债务拖累陷入困境，中共用廉价电动车、太阳能光板和锂离子电池新三样向国际市场倾销之际。他3月27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加强绿色能源生产是不公平竞争，扭曲了全球价格，并且伤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 谢田对希望之声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最主要谈的是中国的过剩产能和低价倾销冲击国际市场的问题。他说耶伦指的应该是中共在太阳能、电动车和光伏产品这些行业。光伏产品这个行业已经被中共恶性占据，恶性竞争被打乱了，现在成了中国人虽然占了市场，但是价格很低，赚不到什么钱。而电动车确实是最新的，两国会出现冲突的一个可能性。谢田说，中国电动车高调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态势，势必受到欧美国家的围堵。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实际上是马斯克带动起来的，马斯克之前基本上中国没有电动车，马斯克到上海设厂之后一下子推动了中国电动车的发展，马斯克还将特斯拉技术全部开源，等于放开给中国一些汽车厂去用特斯拉的技术，所以一下子就出来很多，现在反过来跟特斯拉竞争了。他不单止是跟特斯拉竞争，中共想进入美国市场，在欧洲市场现在大力倾销，用国家补贴的方式低价倾销已经引起欧洲人的反感，欧洲人正在调查国家补贴的问题。谢田指出，目前川普时期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挡住了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但中国在墨西哥大规模建厂生产电动车，因为美加墨有贸易协定，在墨西哥生产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而中国用政府补贴的方式低价击败美国的电动车行业，这个是严重的问题。我想这个是耶伦谈判的主要内容。如果川普今年11月在总统大选胜出的话，关税预计还会升高，甚至高达 60%。 华尔街日报报道，预计耶伦将建议中国同行不要再依赖出口支撑疲软的经济，要想办法提振国内消费市场。谢田认为耶伦此行达不到目的，很难令中共放弃用电动车抢占国际市场的想法。现在中共面临着他如果不推动电动车这种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话，他的经济没有突破点，经济不可能复苏的话，中共政权会因为经济的崩塌而失去他的影响力，失去他的政权。今年是美国选举年，美国通胀严重，如果中国的产品冲击的话，美国亦受不住。其实双方都有担心的地方，而拜登不够强硬就自讨苦吃了。你对中共不下定决心，实际上就被中共牵着走，所以这个亦是左派政府自己的立场导致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伊朗仍低威，以色列做好开战准备。他被中共代表台湾称利用赈灾打赢之战。日非即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中共干涉加拿大大选，两华裔政客引关注。受华出口管制影响，南韩晶片巨头在美建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多年来伊朗一直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来对付我们采取行动，因此以色列一直在防御和进攻上对付伊朗及其代理人，我们将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无论哪个伤害我们或计划伤害我们，我们都会伤害他们。以色列正在准备和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以色列削弱伊朗过去10年在叙利亚影响力的更广泛行动的重大升级。当日以色列取消防空部队休假，预计将立即部署。卫生部已经召集所有医院管理人员召开会议，医院管理人员要求确保这个周末有足够的人员配备。 此前，伊朗宣布世界各地的所有以色列使馆现已成为合法目标。据以色列之声报道，以色列已经开始撤离驻巴林、埃及、约旦、摩洛哥和土耳其的使馆。世界各地的所有以色列大使馆都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警报，其中一些据信处于危险区域的大使馆已经将他们的工作人员疏散并转移到安全地点。以色列指示大使避免公共活动和集会。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认真对待针对他们的每一个威胁，战斗机已经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全国范围内的 GPS 干扰系统以应对一些可行的威胁。他还发文写道，后方司令部的指令保持不变，无需购买发电机、储存食物和从自动柜员机提取资金。如果有任何变化，我们将立即以正式和有序的方式更新。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色列防空系统足够强大，足以应对伊朗或伊朗代理人发起的潜在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四号发现有多次发射从黎巴嫩飞向以色列北部的贝扎特和什洛米地区，以色列国防军扑灭了火源。有一枚火箭弹从加沙北部向以色列南部的城市和社区发射。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以色列的斯德洛特和阿什凯隆的火箭攻击负责。四号，以色列高级官员收到的情报表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在五号利用中程弹道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领土。以色列已经通知美国，如果伊朗决定以以色列领土为目标，这样他们将对伊朗的任何侵略作出同样的回应。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政权宣传账号开始发出威胁，暗示德克兰伊斯兰政权将向以色列目标发射飞弹。以色列回应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会对伊朗进行反击。以色列空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伊朗和代理人的袭击。以色列国防部正召回空军预备队军人回到空军。以色列还将拆解的 F-16 战机转移到未知地点。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以色列空军礼拜一对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进行了空袭，德克兰被迫作出严肃回应，以防以色列重复这一类袭击或升级，但报复的程度将是有限的，旨在威胁。网友认为，伊朗这样是认低威吗？现在反悔已经不再可爱了。四号，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约45分钟，讨论内容包括有关最近世界中央厨房车队袭击以色列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地区局势可能升级的讯息。拜登表示，美国未来对战争的支持取决于以色列保护平民的新措施。在七名援助人员在加沙遇害后，以色列外交部长用尽全力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关系。此外，四号伊朗爆发了内乱，逊尼派反政府游击队伊朗人民抵抗组织对伊朗东南部城市哈巴哈尔至少两处警察局和一支革命卫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攻击设施。十几名伊斯兰政权武装分子被杀。台湾花莲强震引起全世界关注，而中共驻联合国副大使居然跑出来代替台湾表示感谢。台湾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这种无耻行为。在3号台湾东部发生的这次地震，目前造成10人遇难，有超过48个国家的领袖和政要对台湾表达了慰问和援助的意愿。当日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儿童和武装冲突议题进行讨论时，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时突然话锋一转，提到话中国台湾地区发生强震，中方已经表示诚挚慰问，仲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和关切。 想要借此展示中共对台湾主权归属的主张。台湾外交部在4号对中共代表的发言表示不满，外交部严正谴责中共无耻的利用台湾赈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径。台湾外交部重申，台湾主权独立和中共互不隶属，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能够在国际上代表所有的台湾人民。同时也强调，地震发生至今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台湾政府和人民表达了关心，并愿意提供协助。外交部对于国际社会即时且温暖的慰问表示诚挚感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表示，台湾陆委会在一份声明中感谢大陆方面的关心，但表示中方没有必要因为这次地震而提供救灾援助。专家分析指，台湾之所以迅速拒绝，可能是因为由中共干扰1999年赈灾工作留下的前车之鉴。当年中共阻碍了联合国提供地震相关援助的能力，还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影响，阻止台湾得到其他政府和组织的承认和全面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荣向时代杂志解释了台湾政府拒绝给中共参与当前恢复工作的原因。他说，来自中共的援助总是有条件的，而且由于中共坚持要所谓的武统台湾，必要时会使用武力，导致台湾大众对中共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再加上中共的军队正在持续利用军机和军舰骚扰台海，由于这种军事恐吓，所以民众对中共的意图存在巨大的怀疑。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即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部队在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演习。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下个礼拜和美国和菲律宾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三国将在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罗姆尔德兹说，两国已经讨论了以轮换方式部署部队的问题，这种安排类似于美国在菲律宾驻军的安排。他还说，预计菲律宾和日本两国1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三边峰会后不久达成互惠准入协定。去年11月，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时，两国同意就协定展开谈判，同时日本方面亦同意向菲律宾海军提供海岸监测雷达。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约翰斯通话，如果日本在菲律宾驻扎部队的计划能够实现，这样将向中共传递两个强有力的信息，一是针对中共的修正主义行为，一个地区性的多边安全架构正在形成，而是日本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供应的安全提供者。罗姆尔德兹说，美国、菲律宾和日本亦即将达成协议，三国海军将在南中国海定期举行海上演习，而且呼吁好像澳洲这样的志同道合国家亦参加，细节在敲定当中。另外，日本首相岸田在4号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需要展现更大的存在感，承担更大的责任，为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提供选择。报道还说，预计三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应对来自中共日益增长的网络威胁，以及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矿产镍的供应链发展问题。而菲律宾是主要的镍生产国，同时还会讨论在其他领域展开合作，例如美国公司在菲律宾开发半导体设施，以及日本帮助培训菲律宾工程师。同时，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开发 5G 网络亦在考虑之中。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使菲律宾在不依赖中共技术的情况下发展经济。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